今天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件18世纪造型优美、颇为罕见的中国外销带盖潘趣碗。这种大碗在欧美文化中一般是用于宴会时盛一种果汁饮料潘趣酒，因此得名潘趣碗。这只潘趣碗是一件典型的中国一万里瓷，这种瓷器主要以釉下青花、釉上彩绘拱红、描金为特征。瓷碗身盖形制接近，通身会有色泽艳丽的花草纹饰，眼口则分别装饰了一圈开光样式的纹饰带。我的介绍将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将追溯18世纪流行于欧洲市场的中国一万里瓷器的历史。基于此，我们能够大致推测出这件潘趣碗的制作年代和背景。第二部分则将详尽介绍这件潘趣碗的纹饰以及彩绘。最后一部分我将主要考察带盖潘趣碗这一特殊的器型，以期更好地理解这一类型瓷器的制作过程、社会功能和文化内涵。第一部分，中国一万里溯源。中国制作陶瓷器的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至元末明初，景德镇窑迅速崛起。这座位于长江下游江西省的小镇被誉为中国的瓷都。明清时期是景德镇瓷业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同时也是其瓷器外销最为兴盛的时期。随着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使中国的陶瓷出口也进入到了全球化的时代，其外销足迹遍及世界各大洲。17世纪中叶明清交接之际，中国社会政局动荡，战乱频发，这无疑对景德镇瓷业的外销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欧洲市场于是将目光转向了日本。原先专门外销中国景德镇瓷器到欧洲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大量出口日本九州有田烧的瓷器制品到欧洲地区，以代替中国瓷器外销的不足。因有田烧瓷多从一万里港装船出海，故而得名一万里烧。这种外销的一万里烧瓷器以素底和青花拱红描金图案为特色，在欧洲各国广受欢迎，风靡一时。至17世纪末，清政府开始恢复海外贸易。早期外销到英国的中国瓷器包括了大量定制的家族徽章瓷器，而后为迎合在欧洲流行的日本瓷器风，在18世纪初康熙年间，景德镇模仿日本有田烧生产了部分一万里风格的瓷器，模仿其着色、彩绘以及花鸟人物等题材的纹饰以供外销。中国一万里在18世纪初期兴起，相较于早期的粉彩和日本一万里烧，大批量制作高质量的中国一万里瓷占据了相对的价格优势，开始流行于18世纪20-30年代的欧洲市场。和传统日本一万里瓷不同的是，中国一万里瓷器的拱红通常比较鲜艳。其实，在借鉴日本一万里瓷的釉色之前，中国已有长时间釉上彩陶瓷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流行于明代的五彩。这之后，在17世纪中期、清初、顺治年间出现了素三彩。这段时间的彩釉以清雅的绿色为主，并以其他颜色的珐琅点缀，所以也称绿彩。康熙末年，绿彩渐渐不再流行，中国引入粉彩釉，色彩斑斓的粉彩和描金的一万里瓷成为主流的外销瓷器。 在18世纪上半叶，大量的中国伊万里瓷器被外销至欧洲和美国。Virginia 州的 Williamsburg 出土的18世纪绘有伊万里风格花鸟图案的潘趣碗和酒杯碎片，则证明了当时中国伊万里在美国市场受欢迎的程度。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一件带盖的伊万里风格的潘趣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制作于18世纪上半叶的景德镇，漂洋过海被运至美国。第二部分，我将介绍釉色与纹饰。这件带盖潘趣碗，其碗身盖装饰着相同的花草纹饰，一些是日本伊万里和中国伊万里瓷器常见的题材，如菊花枝蔓、莲花叶等图案，还有一些西洋花卉，如百合花和穗草，却并不是传统中国瓷器常见的图案。这些色泽艳丽、华丽繁复的枝叶，使我们想起同时代在欧洲流行的洛可可风格。这些纹饰无疑为这只潘趣碗增添了独有的异国情调。这只潘趣碗碗身盖分别有一相似的圈足，内会有一朵拱红描金的菊花，雏菊、百合和穗草等纹饰相间且对称地分布在碗和盖的表面。类似的釉色组合、彩绘方式和题材图案在同时期的外销青花瓷上也很常见。在18世纪早期，景德镇制作了大量的青花瓷，一套制作于1700至1751年间的外销青花杯碟上就描绘着类似的花草图案，和这件潘趣碗相似，这些杯子杯身都会有对称的菊花、百合枝蔓和花瓣图案，杯底圈足内也会有一朵菊花，纯白的底色加上青花的搭配，清新又不失华丽。除了青花瓷，这种菊花和百合的中西花卉组合的图案纹饰也见于其他制作于18世纪早期的外销瓷，如土耳其的 Topkapi Sarayı 博物馆收藏了相当数量的绘有这种花草图案的中国外销瓷，大部分都制作于1720年代左右的雍正年间。这些重复且对称的花草图案搭配着青花与拱红的釉色，描金则是点睛之笔，瞬间吸引了观众的注意。这只潘趣碗的眼口处装饰了一圈青花釉色的纹饰带，这种开光样式的纹饰带可以在更早期的明代青花外销瓷上见到。这种明代的青花外销瓷在1575至1650年间的荷兰市场上大受欢迎，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瓷器以盘碗居多，其特点是以盘碗的口沿有圆口或花瓣口，会有花瓣形、扇形、椭圆形或圆形开光，开光内会山水、人物、花鸟等图案。至17世纪末、清朝初年，这些大面积的开光图案慢慢演变成为几何形的装饰性图案，重复性的青花开光纹饰带则成为18世纪景德镇瓷器匠人最常用的釉下彩图案之一。尽管这只潘趣碗的碗身盖会有几乎一致的图案组合，但是两者仍然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如果仔细观察，观众就会发现在线条的描绘方式上、釉色的处理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比如碗身上的花卉线条显然描绘得更为细致流畅，釉色也上得更为均匀。这些都说明碗身 盖的彩绘出自不同的工匠之手，而且很可能制作碗身的是更有经验的资深匠人。当然，不同工匠描绘同一件器物也是景德镇常见的制瓷流程。正如外销画描绘的瓷器作坊场景那样，瓷器工匠以流水线的方式上釉彩绘，工匠都临摹着相同的粉本，每一位都负责瓷器制作和彩绘的某一个步骤，完成后就会传给下一位工匠完成其他的步骤。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件潘曲碗所表现的细节差别。最后一个部分，我将介绍器型与功能。不同于汤碗，潘曲碗通常是不配盖的。带盖潘曲碗通常是少见的器型。一件 Victoria and Albert 博物馆所藏的人物彩绘潘曲碗也采用了类似的带盖形制。盖顶圈足不仅是一种体现美观的装饰，其实它也被赋予了实用的功能。这种带盖设计能使碗内所盛食物保温。当盖被打开，它可以被翻过来并立在桌上，而同碗身相似的形状使其也可以被用来盛放食物。这种样式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的瓷器。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就收藏着类似的一件宋代白瓷大碗。这样的圈足被设计用来便于人用手握提携。在18世纪初期，很多瓷器像这件潘曲碗一样是定制瓷器，以满足海外地区和市场的流行时尚和需求。但同时，中国的瓷器工匠们也会采用西方客户不熟悉的形制，并加入一些异域情调的图案和釉色组合以吸引市场。简而言之，这件有着不同寻常形制和图案组合的潘曲碗，体现了18世纪东西方陶瓷文化、审美等各个方面的差异、融合与交流。